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公孙贺字子书，是北地郡义渠县人。他的祖父公孙昆协在景帝时担任陇西郡守，凭借将军的身份攻打吴、楚有功，被封为平曲侯，著有十多篇文章。公孙贺年轻时是骑士，从军多次立有战功。从武帝还是太子时，公孙贺担任舍人，到武帝即位升迁到太仆。公孙贺的夫人君如是魏皇后的姐姐，公孙贺因此受到宠幸。元光年间担任轻车将军，驻军马邑。四年后出兵云中。又过了五年，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，有功，被封为南炮侯。后来又曾以左将军的身份出兵定襄，没有战功，因骤金事件获罪，失去了侯爵。又以扶举将军的身份出兵五原2000多里，没有战功。此后八年接替石庆担任丞相，被封为葛邑侯。当时朝廷事务繁多，对大臣的督察责罚很严厉。自从公孙弘以后，丞相李蔡、严清宅、赵州三人接连因事获罪而死。石庆虽然因为谨慎得以善终，但也多次受到谴责。起初公孙贺被引荐拜为丞相时，不肯接受应受，磕头流泪说，臣本是边境之人，凭借鞍马骑射担任官职，才能实在不足以担任宰相。皇上和左右的人看到公孙贺悲哀，也被感动得流下眼泪，说扶起丞相。公孙贺不肯起身，皇上于是起身离去，公孙贺不得已才拜寿。出来之后，左右的人问他原因，公孙贺说，主上贤明，臣不足以称职，恐怕背负重大责任，从此就危险了。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晋升接替公孙贺担任太仆，父子两人同时位居公卿之位。公孙晋升因为是皇后的外甥，骄横奢侈，不遵法纪，征和年间擅自挪用北军军费1900万，被发觉，关进了监狱。这时诏令追捕杨陵人朱安世没有抓到，皇上追捕得很急，公孙贺自己请求追捕朱安世来赎公孙晋升的罪行，皇上允许了他。后来果然抓到了朱安世。朱安世是京城的大侠，听说公孙贺想用他来赎儿子的罪，笑着说，丞相的灾祸要牵连到宗族了，南山的竹子不够写我的供词，斜谷的树木不够做我的刑具。朱安世于是从狱中上书，告发公孙晋升与杨氏公主私通，以及派人用巫术祭祀诅咒皇上，并且在上甘泉宫当迟到埋设偶人，祝祖时有恶毒的话语。皇上把此事交给有关部门查验公孙贺，彻底追究所犯的罪行，于是父子都死在狱中，家族被灭。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，在江冲手中完成，于是牵连到公主、皇后、太子都败亡了。此事记载在《江冲传》《丽媛传》中。刘屈毛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中山靖王的儿子，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被禁用的。征和二年春天，下诏给御史说，前任丞相公孙贺倚仗旧日的关系和很高的权势而做邪恶的事，霸占良田来为子弟宾客谋利，不顾百姓，对边境的粮草没有益处，贿赂上行。
我忍耐他已经很久了，
但他始终不自我改正，反而以边防为借口，让内军自己造车，又让耕者自己转运，以此困扰农民，反扰出养牲畜的人，加重车马的损耗，使武备衰减，下级官吏胡乱征税，百姓流亡。又假传诏书，用奸诈的手段传送朱安世，此案已经依法处理，现在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毛为左丞相，分设丞相长史为梁府，来等待天下远方的人才。亲近亲属任用贤人，是周朝和唐尧的做法。用彭户2200户封左丞相为彭侯。这年秋天，立太子被江冲诬陷，杀了江冲，发兵进入丞相府，刘屈毛脱身逃跑，丢失了应寿。这时皇上在甘泉宫避暑，丞相长史乘快马报告。皇上问丞相在做什么，回答说，丞相保密，不敢发兵。皇上发怒说，事情已经如此纷乱，怎么叫保密？丞相没有周公的风范了。周公不是诛杀了管叔、蔡叔吗？于是赐给丞相喜书说，捕捉斩杀反叛者，自有赏罚。用牛车作为盾牌，不要与敌人短兵相接，以免多杀伤示众。牢牢关闭城门， 不要让反叛者逃出。太子杀了江充之后发兵，宣称皇帝在甘泉宫病重，怀疑有变故，奸臣想作乱。皇上于是从甘泉宫前来，临幸城西见张公，下诏征发三府附近各县的军队，部署2000人以下的官员，由丞相兼领将军。太子也派使者假传诏令，赦免长安城中各官府的囚徒，打开武库的兵器，命令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等人分别率领，让长安的囚犯如侯持节、征发长水和宣取的胡人骑兵都整装集合。侍郎莽通出使长安，趁机追捕如侯，告诉胡人说符节有诈，不要听从。于是斩杀如侯，带领骑兵进入长安，又征发划船士兵交给大红卢商丘城。起初汉朝的符节是纯赤色的，因为太子持赤节，所以改为加上黄毛来区别。太子召见兼北军使者任安征发北军士兵，任安接受符节后关闭军门，不肯响应太子。太子带兵离去，驱赶四市的百姓共几万人，到长乐宫西阙下遇到丞相的军队，交战5天，死亡数万人，血流进沟中。丞相的副兵逐渐增多，太子的军队战败，向南逃奔富昂城门，得以逃出。正值夜晚，司职田仁率领部队关闭城门，因让太子逃出的罪名，丞相想斩杀田仁。御史大夫鲍胜之对丞相说，司职是2000那的官吏，应当先请示，怎么能擅自斩杀？丞相释放了田仁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交给法官责问御史大夫说，司职放纵反叛者，丞相斩杀他是依法，大夫为什么擅自阻止？鲍胜之害怕自杀了。至于北军使者任安，因接受太子的符节，怀有二心，司职田仁放纵太子，都被腰斩。皇上说，侍郎莽通抓获反将如侯，长安男子景通跟随莽通抓获少傅石德，可以说是首功了。大红卢商丘城奋力作战，抓获反将张光，封莽通为重和侯，景通为德侯，商丘城为杜侯。各位太子宾客，曾经出入宫门的都获罪被杀，那些跟随太子发兵的按反叛法灭族，被胁迫的官吏和士兵都迁到敦煌郡。因为太子在外，开始在各长安城门屯驻军队。过了20多天，太子在湖县被找到，此事记载在《太子传》中。第二年，二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击匈奴，丞相为他饯行，送到魏桥与李广利告别。李广利说，希望君后早日请求立昌义王为太子，如果立为皇帝，君后还忧虑什么呢？刘屈毛答应了。昌义王是二师将军的妹妹李夫人的儿子，二师的女儿是刘屈毛儿子的妻子，所以共同想立昌义王。这时审理巫蛊案件很紧急，内者令郭瓤告发丞相夫人，因为丞相多次受到谴责，让巫婆祭祀土地神，诅咒皇上，有恶毒的话语，以及和二师一起祈祷祭祀，想让昌义王成为皇帝。有关部门奏请查验，罪行达到大逆不道，下诏用除车载着刘屈毛巡行示众，在东市腰斩，他的妻子在华阳街被斩首示众，二师将军的妻子也被逮捕。二师听说后投降了匈奴，宗族于是被灭。车千秋本来姓田氏，他的祖先是齐国的田姓家族，迁到长陵，车千秋担任高请郎。正值为太子被江充残害而失败，过了很久，车千秋上紧急奏章为太子申冤，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军队，罪该受鞭打，天子的儿子因过失杀人，该判什么罪呢？我曾梦见一个白发老人教我说这些话。这时皇上已经知道太子害怕没有别的意图，于是大为感悟，召见车千秋。来到面前，车千秋身高8尺多，体貌很壮丽，武帝见了很高兴，对他说，父子之间的事是别人难以说清的，只有您明白，其实不是那样。这是高妙的神灵让您来教导我，您应当成为我的辅佐。立刻任命车千秋为大红卢，几个月后就接替刘屈毛担任丞相，封为富明侯。车千秋没有别的才能学术，也没有功劳资历，只是凭一句话使皇上醒悟，个把月就取得宰相封侯，这是世上没有过的。后来汉朝使者到匈奴，单于问，听说汉朝兴败了丞相，怎么得到的？使者说， 因为尚书严氏的缘故。单于说，如果这样，汉朝设置丞相不是用闲人，随便一个男子尚书就得到了。使者回来转述了单于的话，武帝认为有辱使命，想把他交给法官，过了很久才赦免了他。但是车千秋为人敦厚有智谋，在位称职超过前面的几位。起初车千秋刚上任，看到皇上连年治理太子案件，诸罚尤其多，群臣恐惧，他想宽广皇上的心意，安抚民众，于是和御史钟两千人一起上寿颂扬美德，劝皇上施恩惠，缓刑罚，欣赏音乐，调养心智，和顺精神，为天下自娱快乐。皇上答复说，我不修德，从左丞相和二师阴谋叛逆，巫蛊之祸牵连道士大夫，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已经好几个月了，还听什么音乐，心中长痛念士大夫，已经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。尽管如此，巫蛊开始发生时，下诏丞相御史督促两千人追捕，廷尉审理，没有听说九卿廷尉有所审问。先前江充先至甘泉宫人转到未央宫后妃住处，以及公孙晋升之类、李宇之类阴谋勾结匈奴，有关部门没有揭露，让丞相亲自挖掘兰台查验巫蛊，这是明知的。到现在还有不少巫蛊漏网，暗害不断发生，远近都在行蛊，我对此很惭愧，还祝什么寿？恭敬的不举您的酒杯，谨请丞相两千石各回官舍。尚书说，不要偏私，不要结党，王道平坦宽广，不要再说了。过了一年多，武帝病重，立皇子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，任命大将军霍光、车骑将军金日低、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丞相车千秋一起接受遗诏，辅佐年少的皇帝。武帝去世，昭帝刚即位，不能处理朝政，政事一概由大将军霍光决定。车千秋担任丞相，谨慎厚重，有崇高的德行。每次恭亲朝会，霍光对车千秋说，当初和君后一起接受先帝遗诏，现在我治理内政，君后治理外政，应当有所教导督促，使我不辜负天下。车千秋说，将军刘毅就是天下的大幸了，始终不肯说什么。霍光因此敬重他，每次有吉祥的征兆，多次褒奖赏赐丞相。到昭帝统治时期，国家很少事情，百姓逐渐充实。始元六年，下诏让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，询问百姓疾苦，于是盐铁会议开始。车千秋担任丞相十二年，去世，谥号定侯。当初车千秋年老，皇上优待他，朝见时允许他乘小车进入宫殿，因此号称车丞相。他的儿子田顺继承侯爵，官至云中太守，宣帝时以虎牙将军的身份攻打匈奴，因犯擅自增加俘虏数量罪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桑弘羊担任御史大夫八年，自以为国家推行垄断专卖的利益，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想为自己的子弟求官，怨恨霍光与上官桀等人谋反，于是被诛灭。王兴是济南人，凭借郡县吏的资历积累功劳，逐渐升迁为北阳县令。武帝末年，军队多次征发，郡国盗贼群起，秀衣御史鲍胜之手持斧头追捕盗贼，按军法从事，诛杀两千担以下的官员。鲍胜之经过北阳，想斩杀王兴，王兴已经脱衣服在砧板上，抬头说，使军专掌生杀大权，威震郡国，如今在夏季斩杀一个王兴，不足以增加威严，不如适时宽大，以表明恩德，让我为君效死力。鲍胜之认为他的话有气魄，赦免不杀，于是与他结为后交。鲍胜之出使回来，推荐王兴，征召为右辅都尉，代理右扶风。皇上多次出巡安定北地，经过扶风，公馆迟到修治，供应办得很妥当。武帝嘉奖他，停下车，正式任命王兴为右扶风，任职十多年。昭帝时担任御史大夫，接替车千秋为丞相，封仪春侯。第二年去世，谥号晋侯。他的儿子王谭继承爵位，以列侯的身份参与谋划废昌邑王立宣帝，增加封邑300户。王谭去世，儿子王贤继承。王莽的妻子就是王贤的女儿。王莽篡位后，宜春是平外戚的身份受到尊崇。从王兴传国到玄孙，王莽败亡才断绝。杨敞是华阴人， 在大将军幕府任职，担任军司马。霍光喜爱厚待他，逐渐升迁至大司农。元凤年间，稻田使者燕仓知道上官桀等人的反谋，告诉了杨敞。杨敞一向谨慎怕事，不敢说，于是称病卧床。他告诉了谏大夫杜延年，杜延年报告了朝廷。燕仓、杜延年都封侯，杨敞因为是九卿，没有及时报告，所以不得封侯。后来升任御史大夫，接替王兴为丞相，封安平侯。第二年，昭帝去世，昌邑王被征召即位，行为淫乱。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想废掉昌邑王，另立皇帝。商议已定，派大司农田延年去报告杨敞。杨敞惊恐，不知说什么。汗流浃背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田延年起身上厕所，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房对杨敞说：“这是国家大事，现在大将军已经商议决定，派九卿来报告君后。君后不赶快答应，与大将军同心，犹豫不决，会先被诛杀。”田延年从厕所回来，杨敞夫人与田延年共同商议答应，请求遵照大将军的教令，于是共同废掉昌邑王，立宣帝。宣帝即位一个多月，杨敞去世，谥号晋侯。他的儿子杨忠继承爵位，因杨敞在位时决策安定宗庙，增加封邑3500户。忠的弟弟杨运，字子佑，凭借杨忠的职位担任郎官，补任常侍齐。杨运的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。杨运起初阅读外祖父的《太史公记》，对《春秋》也颇有研究。他以才能著称，喜欢结交英俊的儒生，在朝廷中名声显赫，被提拔为左曹。或是谋反时，杨运最先得知消息，通过侍中金安上向皇帝报告，被召见陈述情况。或是被诛杀后，杨运等五人都被封侯，杨运被封为平通侯，升任中郎相。郎官原有的规矩是让郎官出钱购买财物，供给文书之用，才能外出，称为山郎。如果请病假一整天，就要偿还一次沐浴休息的时间，有的人甚至一年多都不能沐浴。那些豪富的郎官每天出去游玩，或者用钱贿赂，得以分配到好的部门。贿赂之风盛行，人们互相效仿。杨运担任中郎将后，废除山郎制度，将郎官的费用统一划归大司农管理，用来供给财物。郎官生病、休假、沐浴等都按照法令执行。郎官业者有罪过，就上奏免职，举荐其中品行才能优秀的人，这些人后来有的官至郡守、九卿。郎官们受到感化，没有人不自我勉励，断绝了请托贿赂的源头，命令下达后立即执行，宫殿之内秩序井然。因此杨运被提拔为朱立光禄勋，成为皇帝亲近重用的大臣。起初杨运接受了父亲500万的财产，等到他自己封侯后，把这些财产全部分给了宗族。他的后母没有儿子，财产也有数百万，去世后都留给了杨运，杨运又全部分给了后母的兄弟。他两次接受财产共1000多万，都分给了别人。他就是这样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。杨运在宫中任职，廉洁无私，郎官们称赞他公正。然而杨运夸耀自己的品行和政绩，而且性情刻薄狠毒，喜欢揭发别人的阴私，同僚中有违背自己意愿的人一定要陷害他，凭借自己的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。因此在朝廷中结怨很多，与太仆戴长乐发生矛盾，最终因此败落。戴长乐是宣帝在民间时结交的知己，等到宣帝即位，被提拔为亲近大臣。戴长乐曾奉命代理天子祭祀宗庙，回来后对院士说：“我亲自当面接受诏令，陪同皇帝演习祭祀，由杜侯驾驭车马。”有人上书告发戴长乐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案件交给廷尉处理。戴长乐怀疑是杨运指使人告发他，也上书告发杨运的罪行。高昌后的车马冲入北掖门，杨运对富平侯张延寿说：“听说以前曾有车马冲撞殿门，门栓折断，马匹死亡，接着昭帝就驾崩了。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。”左冯一函延寿有罪被关进监狱，杨运上书为他申辩。郎中秋常对杨运说：“听说您为韩冯一申辩，他能活命吗？”杨运说：“事情哪有那么容易，刚直的人未必能保全自己，我自己都不能自保， 正如俗话所说的老鼠不能容身于洞穴，是因为他嘴里衔着巨鼠。又有一次，中书业者令轩拿着单于使者的文书给各位将军和中朝2000石官员看。杨运说默读单于得到汉朝的美食好物，却认为那是腐臭的东西，单于不来朝见是很明显的。杨运观看西阁上的壁画，指着桀纣的画像对乐昌侯王武说，天子经过这里，如果一一询问他们的过错，可以得到借鉴。壁画上有尧、舜、禹、汤的画像，杨运不称赞他们，却专门举出桀纣。杨运听说投降的匈奴人说单于被杀，就说遇到不贤的君主，大臣为他出好主意也不采用，最终使自己无处容身。就像秦朝只任用小人，诛杀忠良，最终灭亡。如果任用亲近大臣，或许能延续到现在。古今一样，都是一丘之貉。杨运妄自引用亡国的势力来诽谤当世，没有作为臣子的礼节。他还对戴长乐说，正月以来天气阴沉不下雨，这是春秋所记载的，也是夏侯胜所说的情况，皇帝一定不会到河东去了。他把皇上当作开玩笑的对象，尤其悖逆无礼。案件交给廷尉审理，廷尉于定国审问考时，证据确凿，上奏说杨运不认罪，反而召来护将尊，想让他告诫富平后张延寿，说太仆戴长乐确实犯有几项死罪，是早晚要死的人。我杨运有幸与富平后结为姻亲，现在只有我们三人在一起说话，侯爷您说当时没听到杨运的话，自然与太仆的话相矛盾。
尊说不行。
杨运发怒，拿着大刀说，如果依靠富平后的帮助，我就要犯灭族之罪。
不要泄露我的话，让太仆知道了会扰乱其他事情。
杨运侥幸位列九卿朱吏，是宫中直宿的亲近大臣，受到皇上信任，参与政事却不竭尽忠心仁爱尽臣子的义务，反而妄加怨恨，引用妖言恶语，大逆不道，请求逮捕治罪。皇上不忍心诛杀，下诏将杨运、戴长乐都免官贬为庶人。杨运失去爵位后，在家治理产业，兴建房屋，以钱财自娱。一年多后，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惠宗是个有智谋的人，写信劝诫杨运，说大臣被废退，应当闭门惶恐，表现出可怜的样子，不应该治理产业，结交宾客，博取声誉。杨运是宰相的儿子，年轻时就在朝廷显赫，一朝因为不明不白的言语被废黜，心中不服，回信给孙惠宗说，我杨运才能低劣，品行污秽，文采和资质都没有根基，幸而依靠先人的余荫得以充任宿卫，遭遇时变而获得爵位，终究不能胜任，最终遭遇灾祸。您同情我的愚昧，赐信给我，教导我所不及的地方，情谊深厚。但我私下遗憾您没有深入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而轻率地随从世俗的毁誉，说出我鄙陋的愚见，如果违背您的意思而闻过是非，或者沉默不言，又恐怕违背孔子各言而至的教导，所以冒昧地略述我的愚见，希望您明察。我家正当兴盛时，乘坐朱轮车的有十人，位列九卿，爵为通侯，统领侍从官员，参与政事，却不能在这个时候有所建树，宣扬德化，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协力，辅佐朝廷弥补遗忘，已经长期背负窃取高位、白吃饭不干事的责任。我贪图俸禄权势，不能自行隐退，遭遇变故，横遭口舌，身囚北阙，妻子儿女关满监狱。在这个时候，自以为即使被灭族也不足以抵罪，哪里想到能保全头颅，再供奉先人的坟墓呢？我想到圣主的恩德，无法估量。君子修养道义，快乐地忘记忧愁，小人保全躯体，高兴地忘记罪过。我私下思量，过错已经很大，品行已经亏损，只能长期做农夫中此一生了。因此我亲自带领妻子儿女努力耕种，灌溉园圃，治理产业，以供给朝廷赋税，没想到竟然因此受到讥讽议论。人情所不能禁止的，圣人也不禁止，所以君王父母虽然最尊贵最亲近，为他们送终也有结束的时候。我获罪已经3年了，种田人家劳作辛苦，逢年过节煮羊烤糕，用一斗酒自我犒劳。我家本是秦地人，能唱秦地歌曲，妻子是赵地女子，很擅长弹瑟，奴婢中有几个会唱歌的，酒后耳热，仰天拍否， 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歌词是：种田在那南山荒芜不至，种了一顷豆子，落得满地豆萁。人生不过行乐罢了，等待富贵要到何时？那一天，我拂衣高兴，挥舞衣袖，低头仰面，顿足起舞，实在是放荡不羁，不知道这样不可以。我侥幸还有余缝，正在贱买贵卖，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，这是商人的事情，是侮辱的地方，我亲自去做。地位低下的人是众回所归，不寒而栗。即使向来了解我的人还随风倾倒，哪里还有什么赞誉？董仲舒不是说过吗？急切追求仁义，常怕不能教化百姓，这是卿大夫的心意。急切追求财力，常怕贫困窘迫，这是百姓的事情。所以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现在您怎么还能用卿大夫的标准来责备我呢？西河本是魏国旧地，是文侯兴起的地方，有段干木、田子方遗留的风尚，他们都有高洁的节操，懂得去旧的分寸。近来您离开故土，来到安定，安定是山谷之间戎狄的旧地，那里的人贪婪鄙陋，难道是习俗改变了人吗？如今我才看到了您的志向，正当汉朝兴盛之际，希望您努力，不必多说了。后来杨运哥哥的儿子安平侯杨谭担任典属国，对杨运说，西河太守建平度侯以前因罪被免官，现在被征召为御史大夫。侯爷您罪过较轻，又有功劳，将会被重新任用。杨运说，有功又有什么用？皇上不值得为他尽力。杨运一向与盖宽饶，韩延寿交好，杨谭就说，皇上确实如此，盖思立、韩逢义都是尽力效力的官员，都因事被诛杀。恰逢发生日食，邹马为左丞相书告发杨运骄奢不悔过，日食的灾祸是由他招致的。奏章交给廷尉查办，得到了杨运写给孙惠宗的信，宣帝看后很厌恶。廷尉判处杨运大逆无道，处以腰斩，妻子儿女流放酒泉郡。杨谭因不劝谏杨运，反而与他相互因和，说出怨恨的话，被免为庶人。皇上召见并任命成为郎官，其他在位的与杨运交好的人，如魏央卫尉为玄成、金兆尹张敞以及孙惠宗等，都被免官。蔡毅是河内郡温县人，凭借明晓经术在大将军幕府中供职，家境贫寒，常常不行，礼仪和礼物都不如其他门客，好事的人一起为蔡毅买了牛车让他乘坐。几年后升迁补任富昂城门后，过了很久，皇帝下诏寻找能讲解韩诗的人，征召蔡毅代诏，但很久没有觐见。蔡毅上书说，臣是山东草野之人，品行才能无法相比，容貌不如众人，然而不被遗弃于伦理之外，私下因为从先师那里听到道义，依托于经术，希望陛下赐予清闲的时间，得以在陛下面前竭尽精思。皇上召见蔡毅，让他讲说诗经，非常高兴，提拔他为光禄大夫，给侍中、进讲教授招弟。几年后任命为少府，升任御史大夫，代替杨敞担任丞相，封为杨平侯。又因参与定策安宗庙而增加封邑，加赐黄金200斤。蔡毅担任丞相时已经80多岁，身材矮小，没有胡须眉毛，相貌像老妇人，走路弯腰驼背，常常需要两个官吏搀扶才能行走。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政，议论的人有的说，霍光安置宰相不选贤才，随便任用可以专权的人。霍光听说后，对侍中左右及官属说，认为人主的老师应当做宰相，为什么说这些？这话不能让天下人听到。蔡毅担任丞相4年，去世，谥号为桀侯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陈万年，字幼公，是沛郡象县人，担任郡吏，经过察举，官至县令，升任广陵太守，以优异成绩入京担任右扶风，升任太仆。陈万年廉洁公平，内行修养很好，但善于讨好他人，贿赂馈赠外戚许氏，史事亲近家财，尤其巴结乐陵侯史高。丞相丙吉生病，中二千担官员都去谒见问病，丙吉派嘉诚出来致谢，谢过后大家都离开了，只有陈万年独自留下，到深夜才回去。等到丙吉病重，皇上亲自探视，询问大臣的品行才能，丙吉推荐了于定国、杜延年以及陈万年，
陈万年最终代替于定国担任御史大夫，八年后病逝。儿子陈贤，字子康，18岁时凭借陈万年的职位担任郎官，有特殊的才能，刚直敢言，多次上书言事，讥讽近臣，几十次上书升任左曹。陈万年曾生病，把陈贤叫到床前教导，说到半夜陈贤打瞌睡，头撞到屏风上。陈万年大怒，想用棍子打他，说你老子教导你，你反而睡觉不听我的话，为什么？陈贤叩头谢罪，说您说的我都明白了，大体上是叫我谄媚。陈万年于是不再说话。陈万年死后，元帝提拔陈贤为御史中丞、总领州郡奏事，考核各刺史的政绩，在内执法殿中公卿以下都敬畏他。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陈贤多次指出石显的短处，石显等人怀恨在心。当时怀里令朱云残酷杀害无辜，有司举奏，尚未批复。陈贤一向与朱云交好，朱云来探听消息，陈贤教他上书为自己申辩。于是石显威嗣得知，上奏告发陈贤泄露宫中机密，被捕入狱拷打，免死，剃发成为成旦，因此被废黜。成帝刚即位，大将军王凤英、陈贤以前指斥石显有忠直的气节，上奏请求补任陈贤为长史，升任冀州刺史，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被征召为谏大夫，又出京担任楚内史、北海、东郡太守。因受京兆尹王章推荐，王章被诛，陈贤被免官，后来重新启用为南阳太守。他在任上以杀伐树立威严，豪华官吏及大姓犯法，就判处送往府衙，依法让他们服劳役、做木杵、舂米，如果不合标准或者私自解除刑具，衣服不合规定，就加以罪责鞭打，督促劳役严厉，犯人不堪痛苦，自己上吊而死，每年有几百上千人，时间久了尸体腐烂生虫，家人无法收敛。他的治理效法延延年，但廉洁不如。他在任上调发蜀县出产的食物来供养自己，奢侈到吃玉石，但他控制蜀吏，郡中的长吏都让他闭门自敛，不得逾越法令。他公开发布文书说，如果各自想搜求自快，那就是一郡有100个太守了，怎么能这样？下属官吏畏惧他，豪强受到压制，令行禁止，但他也因此被废黜。陈贤是三公之子，年轻时在朝廷就有名声，而薛轩、朱伯、翟方进、孔光等人出仕远在陈贤之后，都因为廉洁简朴先做到公卿，而陈贤却滞留在郡守职位上。当时车骑将军王英福左朝政，信任重用陈汤。陈贤多次贿赂陈汤，写信给他说，如果能得到您的帮助，得以进入京城，我死而无憾。后来陈贤果然被征召入京担任少府，少府掌管许多珍宝财物和下属官员，陈贤都加以查核，揭发其中的奸邪贪污，没收非法所得的财物。蜀官以及各宫中黄门、勾顿、掖庭的官吏被他检举弹劾，追查论罪的都畏惧陈贤，吓得丧魂落魄。担任少府三年，与翟方进产生了矛盾。翟方进任丞相后，上奏说陈贤以前担任郡守时，所到之处残酷暴虐，对官吏百姓施以毒害，他身为主管官员，却盗窃财物，接受下属的贿赂，而且阿谀奉承奸臣陈汤，以求举荐提拔，苟且求官，不知羞耻，不应当继续担任官职。陈贤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弘阳侯王立举荐陈贤为方正，担任光禄大夫给侍中，翟方进又上奏免去了他的官职。过了几年，王立因有罪被遣送回封国，翟方进上奏将陈贤遣送回原郡，陈贤因此忧郁而死。郑弘字志清，是泰山郡刚县人，其兄郑昌字次清也喜好学问，两人都通晓经书，精通法律政事。郑次清担任太原、涿郡太守，郑弘担任南阳太守，都有显著政绩，所颁布的条令教化和法规制度被后世称道。郑次清用刑严酷，不如郑弘平和，后来升任淮阳相，因政绩优异入朝，任右扶风，京城的人都称赞他。他接替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。六年后，因与京房议论政事被牵连而免官，详情记载在《京房传》中。赞词说，所谓的盐铁之役，
始于始元年间，朝廷征召文学贤良询问治国之道，他们都回答说希望废除郡国的盐铁专卖、酒类专卖和军书法，致力于农业，抑制工商业，不与百姓争利，这样之后教化才能兴起。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这些措施是用来安定边疆，控制四方夷狄的国家大业，不能废除。当时双方互相劫难，留下了许多议论文字。到宣帝时，汝南人桓宽自赐公沿袭公羊春秋，被举荐为郎官，官至庐江太守丞。他博学通达，擅长写文章，推演盐铁之役的内容，增补条目，深入论述其中的辩论，撰写了数万字的著作，也是想探究治乱之道，形成一家之法。他的文辞说，观察公卿贤良文学的议论与我平时所听到的不同。听汝南诸生说，当时英才俊杰同时进用，贤良茂陵人唐生、文学鲁国人万生等60多人聚集在朝廷，阐述六艺的封教，陈述治平的根本，有智慧的人贡献谋略，有仁德的人阐明措施，有勇气的人展现决断，善变的人驰骋辞令，争论不休，慷慨激昂，虽然不够详尽完备，但也可以大致看到其中的面貌了。中山人刘子推阐王道，矫正时弊，回归正道，真是文雅博大的君子。九江人祝生奋起始于那样的节操，抒发愤懑，讥讽公卿，耿介正直而不屈挠，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。桑大夫依据当时形势，顺应时势变化，崇尚权力谋略，虽然并非正道，但大儒老学也不能为自己辩解，真是一位博学通达的士人。然而他掌握公卿大权，不效法古代，追求墨利，身居不当之位，行为不合正道，最终丧命，并连累宗族。车丞相身处伊尹、吕尚那样的地位，当权处中却缄口不言，只求保全自身而退，可叹啊。至于丞相，御史两府的官员不能公正议论来辅佐宰相，结成同党，助长同类，阿谀逢迎，苟且迎合，以取悦上司，这些气量狭小之人哪里值得称道。